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华奇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我们要继续来读罗马书第五章，今天我们读20和21节。在生机救恩的论述中，保罗把我们在亚当里的承受和在基督里的恩赐做一个对比，结论是在基督里的恩赐远大于亚当的承受。在这一段经文中，保罗特别用了三个 much more。 15节，基督的恩典和恩赐更加倍的临到众人。17节，更要在生命中作王。20节，恩典就更显多。在生机的救恩中，保罗强调基督的恩典和恩赐。基督的恩赐远大于亚当的承受，这是十分显而易见的。然而比较隐藏却同样重要的是，保罗启示了生命成长的道路。我们要感谢保罗是用希腊文写作，希腊文非常精准，对于同一个意思的字，描述过程和描述结果会有不同字形的变化，在中文和英文都没有这样的区别。从这一个角度来看，保罗讲到在亚当里的承受，他描述了人堕落的过程，从14节的罪过，那是强调一次越界的行动，到15节的过犯，就强调越界产生的结果，到16节的审判和定罪，最后到19节的悖逆，最后的结果就是把人构成了罪人，也就是在这个人身上罪做主掌权，这个人显出来的性情就是罪性，这也是我们每一个人得救之前的光景。接着保罗就描述在基督里的恩赐，我们一般都非常笼统地说在恩典中得救，但是在罗马书中，保罗很细致地把每一个步骤启示出来。首先，基督一次的义行，我们前面说过，义行不是准确的翻译，这个字的希腊文就是称义的结果，也就是耶稣基督地上执事最后产生的结果，就是被神称义。因为耶稣基督完全照着父神的安排完成了救赎，并且打通了通往至圣所的路，也成就了施恩座，那是一个恩典的范畴，这就成为人能够得救的根源。当罪人借着相信进入这恩典的范畴，就先得着一个称义的地位，这也就是罗马书3章26节保罗说神称信耶稣的人为义，这也是在罗马书4章3节保罗所说的亚伯拉罕信神，神就称他为义。神给人一个称义的地位是第一步，在这之后，神要人驻留在恩典的范畴中，能够从地位的称义成长到罗马书5章18节所说的生命的称义。这生命的称义就是我们经历了生机的救恩，带出属灵生命的成长，最后在我们身上显出义的性情。而这一个生命成长的过程，保罗就用恩赐的成全来描述。在这一段经文中，保罗很巧妙地用了3个不同的希腊字来描述恩赐，这正好也是圣徒们生命成长的步骤。首先，我们要认识生命的源头是恩典，我们经历了基督丰富的恩典，我们就能够得着生命的恩赐 Doria D-O-R-E-A。生命的恩赐能够带来生命的供应，这能够帮助人在生命上成长，而生命的成长是有确定的方向和目的， 就是要能胜过从亚当承受某一方面的罪性，一直到我们有了长成的恩赐 Dorema D-O-R-E-M-A， 因为我们有各方面的软弱，因此这一个步骤是反复的。其实这就对应了我们上半年所读的雅歌二章八节到三章五节的经历，一直到我们在神所量的环境中能够胜过自己的限制，这时候我们才有能力来完成神给我们的托付。当我们越过与生俱来的罪性，我们的天分和才干被释放了，我们有了运行的恩赐 Charisma C-H-A-R-I-S-M-A， 我们能够来服侍教会，来侍奉神，并且完成神给我们的托付。一般来说，在教会中侍奉的恩赐都是用 Charisma， 不过我们的侍奉经常够不上保罗的标准。一个合格的侍奉就是耶稣在马太福音25章14节到29节那里所说的，有2000两的另外赚了2000两，有5000两的也另外赚了5000两，也就是我们能够完全赎回神赐给我们的天分和才干，并且使用在我们的侍奉中。耶稣基督一人的顺从就得着父神的称义，照样的我们一样要顺服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带领，我们也就能得着生命的称义。最终称义的结果就是把我们构成了义人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盼望我们对保罗所启示生命成长的道路都能够牢记在心，才能够成为我们生活中的指引。我们来读20节，律法本是外天的，叫过犯显多，只是罪在哪里显多，恩典就更显多了。在最后2节，保罗带出恩典与律法的比较。律法是外天的，和合本这样的翻译有点太强了，好像这本不是神的意思而之后外面加上的。在原文是比较中性的描述，律法加进来了，或者律法出现了，是叫过犯显多。神颁赐律法是在呼召亚伯拉罕之后约500年，而律法的目的在罗马书3章20节告诉我们，就是要叫人知罪，因为人已经被构成了罪人，罪性麻痹了人的良心，并且驱使人任意妄为。因为没有律法，行为的界限没有被定出来，人虽然犯罪却无法记在账上。现在律法来了，就把人越界的行为标明出来，因此过犯就显多了。只是罪在哪里显多，恩典就更显多了。请注意，这里的罪是单数的，指的是罪性，不是罪行。罪行需要借着耶稣的宝血才能够得着赦免，但是罪性需要基督的恩典。当我们借着律法的显明检视自己各样的过犯，我们才会认识自己的性情是有多败坏不堪，并且居然隐藏得这么深，又是这么的全面。一旦我们认识自己的败坏，我们只能照着自己的本相来到施恩的宝座前，也就是基督为我们开启的恩典的范畴。罪在哪里显多，恩典就更显多。这一个叙述是有条件的。第一，我们必须知罪和认罪。第二，我们要来到施恩的宝座前寻求恩典。也就是说，人的罪被显明之后，人要采取主动来寻求恩典，这样恩典就更显多了。 在地位上的称义，一切都是基督完成的。人只需要被动的相信和接受，就能够得救。但是在生机的救恩，就需要人主动的参与，才能够经历罪在哪里显多，恩典就更显多了。到了罗马书六章一节，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不能够被动地留在罪中，叫恩典显多。接着我们来读21节，就如罪作王叫人死，照样恩典也借着义作王，叫人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永生。这一节就告诉我们恩典是如何的更显多。罪作王叫人死，罪在人的身上做主掌权，罪性驱使人做各样违反律法的事，这就把人带向死亡。这是每一个人得救之前的光景。照样恩典也借着义作王。恩典如何借着义作王呢？我们知道罪作王掌权是在我们的魂中，使我们的魂彰显出罪性。照样的，恩典借着义作王也是在我们的魂中。恩典借着义作王有两个步骤，先是地位上的，我们能够借着相信就被神称义，因为基督已经替我们付出了赎价，基督就要成为我们的义，我们的身上披着基督，神看见基督就称我们为义了。这是恩典借着义作王的第一步。接下来我们就要留在恩典的范畴中，享受恩典的供应，在我们的身上就能够得着生命的恩赐，再长出长成的恩赐，最后得着运行的恩赐，我们就能够顺服圣灵的带领，在教会中服事。借着我们的侍奉，我们能够彰显出义的性情，最后我们能够披上细麻布的义袍。像启示录19章第8节所说的，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，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。我们不仅有了被称义的地位，我们还彰显了义的性情，在侍奉中活出各样义的生活，这样我们就被构成义人，恩典果真就借着义作王了，叫人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永生。和版翻译成得永生不是准确的翻译，因为我们在相信的时候就已经得着了永生。若照着原文 unto eternal life， 它的意思是要达到永远的生命。这里讲的不是我们里面得着永远的生命，因为这个在我们一相信的时候就已经得着了，并且是在这一个永远生命的运作下，我们才能够活出义的生活，也才能够让恩典借着义作王。这里所说的是我们最后要达到永远生命的范畴，也就是说有一天我们都要长成新耶路撒冷，那是一个永远生命的范畴，在新天新地里永远与神同住。这里所说达到永远的生命，指的是启示录21章第1节到第4节的光景。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，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，海也不再有了。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，预备好了，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。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，看啊，神的帐幕在人间，他要与人同住，他们要做他的子民，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，做他们的神，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，不再有死亡，也不再有悲哀、哭嚎、疼痛，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。 这是圣徒们最终能够达到的荣耀光景。在生机救恩的论述中，保罗借着把基督的恩赐与亚当的陈述做一个强烈的对比，让我们蛮有把握走上这条成圣的道路，最终能够在新耶路撒冷里与神同住，这是何等荣耀的景象。我们一同来祷告。主啊，谢谢你借着保罗的论述让我们看见救恩的伟大。我们本来都是无可救药的罪人，因着相信蒙了极大的恩典，不只是我们的罪得着了赦免，更进一步的，神要带领我们走一条成圣的道路，借着我们的恩赐被成全，圣灵要带领我们最终过一个义的生活，让恩典能够借着义作王，叫我们众人都能够借着主耶稣基督而在新耶路撒冷里与神同住。感谢主，一方面把这么伟大的救恩摆在我们面前，另外一方面又在我们每天的生活中给我们足够的恩典，帮助我们胜过每一个难处，让我们能够走在成圣的道路上，纪念我每天的生活能够在恩典中越过自己的限制，胜过自己的软弱，能够释放自己的才干和天分来服侍我们身边的圣徒，尤其是我们的配偶、我们的孩子，帮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都能见证你恩典的浩大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